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开始今天主日第一堂的崇拜。首先让我们一起用诗篇100篇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崇拜。弟兄姐妹一起来，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真的是在主日的清晨，我们迫不及待的要来进入到这教会的门里面，进入到神的殿中，要来敬拜你。主啊，因为你的作为彰显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因你的作为，你的作为使我们高兴，我们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因为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向我们每一位相信你名的子女，主啊，你的心意是多么的深，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敬拜当中更深的体察你对我们每一位的心意，而能够俯伏在你面前来敬拜你。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起来唱四季颂赞第59首，荣耀归于真神。那我们一同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真神。
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为爱使人生只吃下独生子，献上他生命为人赎罪受害，永生门已打开，人人可进来。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听主声音。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高兴。请来借助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工。
在这边主耶稣他已经发出邀请，他说请来借着他来进入父家中，荣耀归给他，他已成就大事工。在罗马书10章9到13节这样说道，你若口里宣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信就可以称义，口里宣认就可以得救。12节，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人人都有同一位主，他也厚待求告他的每一个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我们一起起立再来唱一次第1节，
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为爱使人生只吃下独生子，献上他生命为人赎罪受害，永生门已打开，人人可进来。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听主声音。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高兴。请来借助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工。救主流宝血和灯，全被救恩， 真神应许赐给凡信他的人，罪人总是罪魁，若真心相信，一心靠主，就必得赦罪之恩。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听主声音。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高兴。请来借助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工。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借圣子耶稣我们得大欢喜。至圣至尊荣我主耶稣基督，将来得见主面，何等大恩福。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听主声音。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高兴。请来借助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工。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听主声音。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高兴。请来借助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工。
感谢主，也赞美主。我们现在跟世界各地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各样信主的人一同来敬拜神，一同在教会当中一同来敬拜神，在神他大功的教会当中来敬拜神。那我们接下来唱第二首世纪颂赞第285首《耶稣爱我》，弟兄姐妹请坐。20世纪最负盛名的神学家卡尔巴特有一次被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说：你到目前为止你所发现最深刻的神学道理是什么呢？你所发现到最深刻的神学道理，请来跟我们讲到底是什么。他就讲了：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感谢神，最深刻的神学道理其实就是耶稣爱我，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因为有圣经告诉我们。那我们一起来唱世纪颂赞第285首。
耶稣，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凡小孩子主牧养，我虽软弱他强壮。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经告诉我。耶稣爱我舍生命，天堂龙门为我开，将我罪恶洗干净，把他小孩引进来。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经告诉我。耶稣爱我永不变，虽我软弱多疾病，日日遭难主搭救，黑夜睡觉他看守。主耶稣爱我， 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经告诉我，
耶稣爱我，你知道吗？耶稣爱你，你知道吗？我们感谢神，他爱我不是因为我们有表现的有多好，不是因为我们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情，而单单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他爱我们。感谢神，他深知我们一切的光景，不管我们是在软弱当中，在疾病当中，他应许白日遭难主搭救，黑夜睡觉他看守。我们感谢神，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回转，像小孩子一样对主有这样一个单纯的信心，能够说主耶稣你爱我。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对于他的爱有更深刻的一个确据。主啊，是的，我们感谢你，主啊，是的，我们赞美你，主啊，是的，感谢你，哦，你是这样的爱我们每一位，主啊，是的，哦，主啊，你是这样的，哦，主啊，喜悦我们每一位，主啊，是的，我们感谢你，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是的，哦，主啊，你爱来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是的，哦，主啊，必不至于羞愧，主啊，是的，哦，主啊，胜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主啊，这必不至于羞愧，主啊，是的，主啊，是的，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凡信靠你的必不至于羞愧，主啊，因为你用这样的爱来爱我们，主啊，是的，因此我们也愿意来回应你，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常常保守我们自己活在你的爱中，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是的，主啊，是的，不管我们现在的人生是低潮哦，主啊，还是在一个欢呼的时刻，主啊，我们都要紧紧的来在主你的里面，主啊，甚至我们在何等光景，你都仍然爱我们，你都仍然引导我们，主啊，是的，因为有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引导我们，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再一起来唱第四节。
耶稣爱我到永远，一生路程他陪伴，倘若在世我爱他，日后领我到天家。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经告诉我。
第一节，
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凡小孩子主牧养，我虽软弱他强壮。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经告诉我。
第一节再次，
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凡小孩子主牧养，我虽软弱他强壮。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经告诉我，
主耶稣爱我，
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经告诉我。
认识主耶稣虽然看似简单，但是这个生命却是深刻的。 有一个福音的量表说到，每一个人信主的过程是从厌恶、逃避、不排斥、有好感，到正面，到渴慕。不知道我们现在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是到有好感，还是正面的肯定，还是到渴慕。相信这一路走来，如果没有神的爱亲自来吸引我们，他亲自来寻找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办法来到他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单单属于他。那么一起来唱，主愿我单属你。
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渴慕你，愿你爱来吸引我，使我心单单爱你。哦，耶稣，我需要你，点睛我完全属你，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属你。
让我们向我们的主来发出我们的爱。
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渴慕你，愿你爱来吸引我，使我心单单爱你。哦，耶稣，我需要你，点睛我完全属你，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属你。
我们再次来向主来发出我们的渴求。
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渴慕你，愿你爱来吸引我，使我心单单爱你。哦，耶稣，我需要你，怜悯我完全属你，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属你。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来省察我们的心，知道说我们目前我们的人生是需要被主来调整的，因为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离了他我们的生活的优先顺序是混乱的，我们做工是没有果效，我们的生活多数情况只是在应付，只是在处理事情，而没有办法真正的在主里面来享受这样的平安，享受这样的喜乐。求主帮助我们再次的来省思我们跟主的关系，再次的愿意在主的面前来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靠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的。主啊，主啊，让我们一起 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
主啊，是的，哦，主啊，是的，哦，主啊，是的，哦，主啊，我们真的只是不配。主啊，是的，主啊，因为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主啊，是的，哦，主啊，是的，帮助我们。主啊，是的，我们就用我们的渴慕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是的，主啊，是的。
主耶稣，是的，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是的，我们向你承认，离了你，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能做，什么也都做不好。主啊，我们的生活是一团的混乱。主啊，是的，哦，是很多的地方是没有办法来解决问题。主啊，是的，反而可能在制造问题。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再次的知道，我们跟你的关系是最重要的。 我们要在常常在祷告当中来明白你的心意，我们要清晨来行起来寻求你，寻求你对我们一天当中的心意，寻求从你而来的答案。主啊，是的，有了你，主啊，一切就都有了，离了你，我们一切都没有。主啊，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眼目，再次的让我们里面生发对你有一个渴慕的心，对你有一个渴慕的心，饥渴的心，求主来充满我们，来充满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再一起来唱一次，弟兄姐妹从起立来唱。
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渴慕你，愿你爱来吸引我，使我心单单爱你。哦，耶稣，我需要你，点进我完全属你，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属你。
哦，耶稣，
哦，耶稣，我需要你，点进我完全属你，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属你。哦，耶稣，我需要你，连紧我完全属你，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属你。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是的，你为我们成就了那救赎的大功，使得我们人人都可以靠着你来进入到父家中，也就在这样的教会当中，以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你，一同来领受你的救恩，一同在这当中来成长，来建立你的身体。主啊，是的，我们也感谢你，你爱我们。主啊，不管我们有怎么样糟糕的一个人，不管我们这个人遇到什么样的光景，你都爱我们，也都爱我们到底。主啊，因为有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有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引导着我们，因此我们不要放弃我们自己，我们能够常常来到你的面前。哦，主啊，能够常常靠着你，哦，来到天父的面前。主啊，是的，我们也愿意我们都能够单单的属于你。主啊，是的，在各样的光景当中，主啊，帮助我们，哦，能够常常对你有一个渴慕的心。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单单只是肯定这样的一个福音，我们更要来渴慕你，更要来追随你，哦，更要来常常有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才能够来面对各样的风浪，各样的挑战。主啊，是的，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爱我们每一位，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在罗马书九章三十节到十章十三节。罗马书九章三十节到十章十三节。我们请弟兄来起，姊妹来应。弟兄一起来，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 是要以色列人得救。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最后一节一起来，因为凡求告主名的，终必得救。感谢神，他赐下他宝贵的话语。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一切信他的人都得着这样的救恩。我们感谢神。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本周的经句。本周的经句在周报的下方，我们一起来攻读两次。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罗马书十章九节，再次，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罗马书十章九节。接下来是欢迎跟报告的时间，把时间交给献舞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在这样子的一个季节里面还保守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来认识他。愿神加深我们对他的渴慕和爱慕，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里面呢，好好的享受在基督里。那我们要请弟兄姐妹来关心一下我们的扩建进度这边有两张照片要给弟兄姐妹来观看。这是我们礼拜五的灌浆的情况已经灌到这个顶楼了所以弟兄姐妹可以看得到这个水泥搅拌车还有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输送带输送到顶楼在那边的灌浆的一个过程。还有另外一张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感谢神已经盖到最高层的部分了，大概还有两次或三次的灌浆就整个就完成了这外观的部分就完成了。所以我们看见前年还是平地那在今年就即将要完工，我们很期待。我们也持续的透过一个信心的祷告来仰望神，神必保守我们的这个建造是合神的心意，也要在他里面来更加深我们这些灵性的这些建造的部分。透过外面的建造可能常常让我们来思想，我们里面也是需要被神来更新来建造。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一同的来祷告我们透过扩建祷告文一同的来开口祷告。请主，谢谢你让周三建筑师的勘验作业一切顺利。正如我们在旧约时代看到摩西多次领受到神所提醒他的话，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去建造， 谢谢你让我们一面看到营造商茂泉公司都能造图施工施作顺利，另一面也学习聆听神的声音，知道如何来建造你的教会。感谢你赏赐给我们这么棒的团队，一起参与在这当中。愿主纪念未来一周的工程，将进行屋突一层灌浆后的养护作业，保守整个养护工作确实执行，使这栋大楼在你的手中建造的甚为坚固。谢谢主，如此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们也翻开我们的消息报告来关心一下我们一些的事工进度。那今天第二堂崇拜结束后，十二点半在会议室有儿主同心会，请同工预备心来参加。那下礼拜六就是1月26号有一个屏东区的培灵会，是敬神举办的，跟随主脚中行，它的地点是在忠孝路敬信会，时间是礼拜六的7点半到9点。那有弟兄姐妹看到这个群组的这些照片，就会说有没有 F4 这个在屏东区也会有这个四人小组的这个合唱呢那个这个叶红旗牧师啊，昨天打电话给我在关心这件事情。那我说我们有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他说那我来招募一下可能没有 F4 啊，但是有 F3 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或是您知道有一些人对这样子的一个想要更多了解敬神可以邀请他们这个礼拜六到忠孝路敬信会去聆听去了解相信会有很大的获益。好，第三点是我们的这个潘明慈弟兄跟一心姐妹的大女儿就是潘红谷姐妹，要跟这个李家庆先生在过年后初五的早上2月9号的上午10点半在我们的教会大堂来举行这个订婚感恩礼拜所以呢我们的诗班呢我们要招募诗班来为新人献唱一首诗歌，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负担还有兴趣的可以来跟我们的杜建新弟兄来报名。那今天还有下个礼拜的第二堂结束后呢，我们都会在这边来练习请弟兄姐妹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愿的话呢，可以来报名来练习。那第五点呢，就是这个过年因为印刷厂的休假所以我们的周报会提早印刷2月10号的这个周报会提早印刷。那因为提早印刷的缘故，所以你2月3号还有这个2月10号的这些奉献的收入呢，就会刊登到2月17号的周报当中所以弟兄姐妹如果2月10号来看周报不要觉得说奇怪，我上个礼拜奉献了怎么没有刊登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会担心，那其实是因为这个印刷厂休假的关系，所以我们周报已经提早印好了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呢2月10号的你的奉献呢，还有2月3号的你会从周报里面看不到这个提醒各位弟兄姐妹了解到这个现实的情况。好，那我们那个平静诗班呢去年的这个圣诞节献诗这个颇获佳评就是很多弟兄姐妹参与这个诗班回馈也很大，所以呢我们今年呢要正式的恢复那也招募爱唱诗歌愿意委身用诗歌敬拜服侍神的弟兄姐妹来参加。那在过年后呢，他们就会开始来练唱时间是安排在每周四晚上7点半到9点半所以呢弟兄姐妹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来跟情人师母或是崇拜部的执事来报名崇拜部的执事有香萍姐妹跟 这个秋花姐妹，弟兄姐妹可以来跟他们报名。那如果您真的有兴趣的话呢，神有给你这方面的感动呢，你们就勇敢的来报名参加，相信会有一些很大的回馈在你们的身上。好，第七点是讲到这个南部教师成长研习会，这是由校园团契来主办的，它的对象是一些这个教职员，幼稚园到高中职的基督徒老师，那他们有邀请到一些不错的讲员来这个来陪领，所以有兴趣的这些老师可以报名来参加。好，那我们翻过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三页的部分，有一些的代导事项我们有做一些的更新，不仅是为国家祷告的部分，还有为肢体祷告的部分。我们看见就是为肢体祷告的部分有多一位张国哲弟兄，这是张心莹姐妹的爸爸，我们为他的身心健康来祷告。还有我们的这些年轻人，我们的学生高中生于谦跟张木敏，他们两位同学在将来的这个礼拜五礼拜六要参加大学学测，求弟兄姐妹在祷告中来纪念我们的这些年轻人。好，这是我们的报告，我们再把时间交还给义贤弟兄。
接下来让我们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主。今天的奉献诗歌是在世纪颂赞第288首，288首，罪在全还清。奉献是为清楚奉献意义的基督徒所预备，如果您还不明白，请勿勉强，请实现同工预备。
我听着主说道，你的粮食微小，应当尽心祈祷，因我为你忠报。他替我舍身，罪债都还清，无数罪孽无悔心，他洗我白如雪。我今确实知道，为主全能浩大，麻风可以解禁，铁石心肠软化。他替我舍身，罪债都还清，无数罪孽无悔心，他洗我白如雪。我无假言善行，借此可得救恩，为主所流宝血，能洗一切罪恨。他替我舍身，罪债都还清，无罪罪孽无悔心，他洗我白如雪。将来我立足前，靠主圣洁完全，主是我乃得胜，我口常用颂赞。他替我舍身，罪债都还清，无数罪孽无悔心，他洗我白如雪。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着你使你的死使我们得着生命。主啊，因着你流出宝血，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能够洁白如雪。我们感谢你的救恩。主啊，是的， 我们也愿意来奉献上我们自己，奉献我们的金钱，特别在教育大楼这样的一个扩建上，我们摆上我们的五饼二鱼，求主你来施恩，来祝福这些金钱，使这些金钱能够分别为圣，被你来使用。主啊，是的，我们也将今天献舞传道的正道也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愿你圣灵使用它，也大大的来传讲你的信息，使我们心里听的都能够扎心。为今天的崇拜，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仰望，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独门秘方，把时间交给献舞传道。
我们再一同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季节，这样一个气候里面，你保守我们身体健康，心灵健壮，今天可以坐在下面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主也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更多的来思想这样子的一个救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主啊，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认识你的事情上面需要日日的来加深，不只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知识上、真理上，更在爱慕你的事上需要被你来眺望。愿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底下的时间能够专心专注在你的上面，使说的和听的都一同的得到造就。感谢你，这样子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独门秘方。那很多的东西都有这个独门的秘方，对不对？像很多你喜欢吃的牛肉面啊，或是你这个什么常常私房菜啊，这些可能是好像只有从你的妈妈或是哪里的你所知道的这些人当中呢，才能够做出那个味道。其他的人呢，再怎么样子的学啊，就是拿不到那样子的一个感觉出来。那去年呢，在这个金酒的一个风暴里面呢，因为他们提到说这个金门这个高粱酒啊，是不是要到这个大陆去设厂，很多人非常的紧张，怕这个金酒这个配方啊流入到对岸去，那以后这一方面呢，这个就这个独家的配方就落在别人的手中了，所以呢他们非常的紧张，到底有没有这一回事。后来经过一番的调查，我才发现呢是虚惊一场。其实这个秘方有时候是跟你当地的这个气候季节所生产出来的这些产物是有关系的。所以即使你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呢，气候啊还有这个生长的环境不一样呢，就没有办法弄到那样子的一个味道出来。那讲到这个金酒的秘方，那今天就想要问弟兄姐妹，我们基督教的这个秘方啊，你们觉得是在哪一些事情上面我们跟其他的宗教是不一样的，基督教的这个秘方。那我们今天在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呢，就要来探讨基督教跟其他宗教它的独门秘方是什么。所以呢我们要来看，透过这个今天的经文来一同的来认识，原来我们有这样子的这些的秘方是跟其他的信仰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呢，其实在第九章的前面的部分呢，我们一开始是探讨到这个神跟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立约，对不对？那承诺呢，那个儿子的名分啊、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啊，都是要给他们的。但是呢他后来讲再一次的说明，不是所有亚伯拉罕的儿子都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福气，就像以实玛利 他就没有承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应许。不只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后来自己所生的儿子以撒，他也生了双胞胎啊，双胞胎应该是两个都能够承受这样子的一个应许啊。可是后来没有，只有小的雅各承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应许。那到底什么样子的人才能够承受到神的这个约里面的祝福呢？后来我前一次讲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是那些蒙他拣选的人才真正的能够承受应许。所以今天能够坐在台下的这些弟兄姐妹，你们都是神所拣选的，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够进到这样子的一个信仰里面。我们是神所精挑细选的，这个是按着他的这个怜悯所拣选的。因为他说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不在乎那定义的，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呢，我有提到说还有许多更优秀的人，社会上还有很多更优秀的人，可是呢他们没有被神的拣选，没有被神拣选的话，他们也没有办法 成为这个承受应许的后裔。那很有趣的事情，上次我们有提到这个神的拣选，我们还有提到这个自由人的自由意志，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文呢，又回到这个人的自由意志这方面来了。因为他告诉我们，这个相不相信、接不接受是你的选择是你的选择没有人强逼你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神的拣选跟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就是这么奥妙这个信仰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吊诡的地方存在。那我们今天就要更多的来探讨人的自由意志这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做什么样子的选择。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一开始呢，就重点就在于说我们要做一个正确的选择，不然的话呢，你没有找到对的方法，你即使再认真多么努力呢也没有用。这就是保罗他一开始所发出的一个疑问，他说这样我们要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不是他们不认真的问题，而是他们用错了方法，找错了方向。就好像啊，我们以前在学生时代，我们也常常会看到有一些同学他一天到晚都不读书啊，都在玩啊。我们有一些很认真的人就拼命的读书，为了要考上好的学校，所以呢不跟他们在一起，不与他们为伍，专心读我们的书。结果没想到啊，以后出了社会啊，这些不爱读书的人反而成就比我们更大。我们就觉得怎么这样子啊，我这么认真，结果最后我竟然输他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保罗的意思有这样一点点的这个意味在里面。那本来对义啊没有兴趣的那些外邦人啊，结果呢最后啊他们超车赶上了我们以色列人啊，他们得到了那个义。那些认真苦苦追求的以色列百姓呢，反而扑了一个空啊。他们这么认真的遵守律法，结果扑了一个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就是他们用错了方法，走错了方向。所以呢，你只要是用错了方法，走错了方向，你会离那个目标啊越来越遥远那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就是他们想要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方式来被神称义。保罗说啊，这就是一个没有办法达成的目标，因为呢他们根本守不住律法的这些种种的要求。如果他们再不悬崖勒马的话呢，哇，可能他们再继续执意的走这条路下去的话，可能会粉身碎骨。所以保罗对他们非常的忧心，他告诉他们他们的原因是出在于用错了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而不是他们不够认真，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就如经上所记， 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就是啊，他们没有用信心求，他们是凭行为求。那凭行为求呢，保罗在前面几章已经罗列了很多，你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来称义呢，是缘木求鱼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没有办法达到百分之百。后面他会提到这个没有这个律法的义跟这个信心的义，它的差别在哪里，保罗会做一番的探讨。在这边呢，他告诉我们，就是有时候你的动机很好，但是你如果用错了方法，用错了方式呢，其实不会达到你预期的目标。就像我们如果是爱一个人爱得死去活来，我们爱得非常专注，但是我们如果爱错人了呢，这个爱也是没有用的。就像你爱到了是一个小三，你非常的专心爱他，但是呢，这也不会有好的下场跟结果，因为你用的方法不对，你走错了方向。所以啊，这个上帝已经看到我们的问题出在哪边了，人已经走到尽头无能为力，如果神再不介入的话呢，我们人啊真的是到头来是一场空。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自古至今都是如此。神再不介入的话呢，可能这一条路啊永远是一个不归路。所以你如果不选择用相信来称义的话呢，反执着于行律法想要被神称义的话，那保罗会告诉我们，我们会死得很惨哦。因为呢，在这边他有提到呢，就好像啊，神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但是不信靠他的人就会被他绊倒哦，就会跌得鼻青脸肿哦，粉身碎骨。所以在这边呢，告诉我们，只有相信的人才能够安然的过关，相信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啊，讲到这边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救恩啊，这个拯救的方法呢，是唯一的一条路。很多的宗教都是要我们靠自己去达到被神称义、被神肯定的那个目标，但是这个基督教呢，告诉我们那些路都走不通了，都没有用了，你只能够来相信接受耶稣所成就的这条路，这是唯一的一条出路，也是唯一的一条生路。因此呢，因信称义的救恩是独一的生路，独一的一条生路，再没有任何替代的方案了。这就是我们一开始所提到的，我们这个救恩的独门秘方的第一点，就是它是独一性的，世界上你再找不到第二条路了。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虽然利益很好，但用错了方法来追求公义也是无济于事，不会有任何的结果。那保罗真的很希望他的同胞啊，这些迷失方向的以色列人呢，能够蒙神的光照和拯救，找到这条正确的路。他也知道他们这个心里面的顽梗，有时候听不进去，所以他在为他们祷告。他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祈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因为我可以为他们作证，他们有对神的热心，却不是根据清楚的认知，因为不知道神的意，而想要寻求设立自己的意，因此就不顺从神的意了。因为律法的终结就是基督，使凡相信他的都得着义。所以他在为他的同胞祷告，希望他的同胞可以蒙神的光照拯救，知道啊，他们过去所走的那条路呢，不能够再走下去了，今天要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那所以他在为他的同胞祷告，因为啊，他觉得他苦口婆心的劝他们也没有用。我们有时候是一个这个一个很有趣的，会发现这样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够 一直祷告，我们要做一点事情，哦，只是祷告没有用，所以我们要起来做一点事情。但是有时候我们又发现呢，我们只能够祷告，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用。会不会弟兄姐妹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节在？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哎，我不能够只是祷告啊，我继续祷告，我应该起来做一点事情，所以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有时候你会又会觉得说，啊，我做什么也没有用，我只能够祷告，对不对？所以啊，什么时候该祷告，什么时候该起来做事，还真的是需要神的带领。那保罗在这边呢，他让我们知道他这个时候只能够为他的百姓来祷告，希望神光照他们，让他们能够回心转意走向正途。他们因为不知道神的意，而想要寻求设立自己的意，因此就不顺从神的意了。就是说今天啊，神已经把这样子的一个救恩完成了，等着他们来支取来领受。可是呢，他们呢不领情啊，你不领情呢，那你就下场就会很惨了，哦，所以保罗说，因为律法的终结就是基督，使凡相信他的都得着义。他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这个你们一直要遵守律法，但是你们知道吗，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呢。对啊，他已经帮你遵守完成了，达到这个义的境界了，所以你只要搭上这一班车啊，你就会被神称义了，你只要上车就可以了。如果你不上车呢，你还在后面苦苦的追赶呢，你永远是跟不上，你永远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目标的。这就是今天一开始我们强调的，你是不是找对了方向，用对了方法。当你选择对的时候，你才发现主早就做好等着你去支取去接受。也就是说，信靠耶稣就能够得着你原先预期的结果，被神称义。各位弟兄姐妹，你说这样子好不好呢？当然很好啊，对不对？哦，不是我们不想做，哦，而是我们这个做也做不到，哦，所以有一些人对基督教有一些错误的认知，哦，他会觉得说，哇，那你们这么简单这么轻松，哦哦，好像就是信个耶稣什么都有了，哦，就被神称义了，哦，这么好的事，这么便宜的事情。他认为啊，我们这个信仰好像在教我们一些偷鸡摸狗，哦，偷鸡摸狗就是那个好逸恶劳啊，不要努力，哦，就信一个耶稣什么就有了，什么都得着了，哦，其实啊，他们不知道这个背后的一些原因跟用意是在哪里。所以呢，既然这个救恩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就想到说，哇，既然保罗花了一些的时间介绍这样子的一个基督教的这个救恩，哦，是独一无二的，那一定非常不容易，对不对？就像我们今天去买东西啊，只要这个东西说独一无二的，哦，或是仅此一家别无分号，哦，我们都会觉得哇，非常的珍贵。但是呢，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对不对？因为你别的地方买不到嘛，所以你就要花很多的钱，甚至要花很多的时间，你才能够取得这样子的一个，哦，独一无二的这个舶来品，哦，或是你想要的这个产品。所以呢，这样子的观念也是很正常的，哦，就是如果这个救恩是独一无二的话，那一定非常不容易取得，或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够得到。这是我们很合理的一个推理，哦，就好像呢，我们今天啊，我们啊发现了一种解药，只有这个解药才能够呢治好我身上的绝症，哦，那这个解药呢一定不容易得到，而且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哦，我们有常常有这个听过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哦，说啊，这个解药啊可能生长在这个悬崖啊峭壁当中啊，哦，而且要到达那个地方啊，要经过这个千山万水，哦，你要走了很长远的路呢才能够取得那个解药。最后你好不容易找到了到了那个地点呢，哇，它旁边又有一只那个恶兽啊在守护着那个解药，让你这个没有办法靠近，哦，这好像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听故事或是看电影哦，都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节，对不对哈？因为啊，要只有你要付出这样子的一个代价呢，这个药才是非常珍贵的，才能够解救你的绝症。那这样子的一个剧情啊，很多时候就被写成小说或是拍成电影，而且非常的生动哦，非常的好看。我要说啊，在某种层面呢、啊，这个《西游记》哦，也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小说故事，对不对？只不过它的内容是换成了、啊、唐三藏，他要到遥远的西方去取经。他取这个经的用意是怎么样子呢？其实啊，他是要来拯救广大群众哦，心灵层面的需要哦。他觉得啊，这个当时候的社会大众啊，这个心灵这个心灵虚空哦，所以呢，这个成天享乐，没有这个沉溺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我们基督徒所说的最终之乐好了哈、哦，沉溺在这样子的一个享乐当中，所以呢，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经书哈、哦，来拯救他们脱离这样子的一个现实情况，脱离这样子的一个贫穷的心灵情况，所以《西游记》啊，这个故事就由此产生了哈、哦。那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发生在唐朝、哦、当时候的中国人、啊、不是大乘佛法、哦、我们知道这个佛教有大乘佛教跟小乘佛教、哦、那 这些中国人呢成天享乐，那如来佛祖、啊、就派遣观世音菩萨指示 唐三藏要前往这个天竺去取经、哦、天竺就是现在的印度、哦、这个启示他、哦、要去那边取经，将这个无上真经取回东土，东土就是东边、啊、就是中国、啊、那正史当中呢，关于这个唐僧的也有一些的记载、哦、提到这位这个人称玄奘法师的三藏法师的呢，他的俗名是叫陈一、哦哦、好像就是有这样子的一号人物、哦、他真的是有到这个西方去取经，只是这个西游记把他再把他渲染、哦、这个加了一些神这个鬼怪的这个事迹在里面、哦、增加它的这个趣味性、哦、跟这样子的一个悬疑性，所以这个唐僧、啊、他为了要探究佛教原点，他必须要穿越沙漠西行五万里、哦、将这个无上真经取回，他历经了19年，最后带回了600多部佛经回到国内，我想这就是《西游记》的一个故事的骨干、哦、相信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从小、哦、就听这样子的故事长大，对不对、哦、觉得、哎、好很有趣 很好玩、啊哦、因为他一路上、啊、还有很多的什么牛魔王啊、哦、这个白骨精啊蜘蛛精啊拦阻这个唐三藏让他不要取得这个经书，对不对、哦、所以他非常的辛苦哦，但是呢，最后这些都没有办法真正的伤害到这个他们师徒一行、哦、因为这是如来佛祖安排给他们的这个试炼、哦、试炼。那如我们也会用这样子的思维、哦、来思想，来想象我们的这个救恩哦，这个救恩如果是全世界只有这样子的独门的秘方、哦、只有这个地方有的话，那是不是也要历经这个千辛万苦才能够取得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救恩啊，就好像我们今天全世界的人都得了绝症了，需要有一种解药，那这个解药呢只有在这个上帝那边，在耶稣那边，但是我们要怎么去得到呢？我们要怎么样去取得这个解药呢？我们是不是也要像唐三藏这样子率领这个一队人马去把这样子的这个经书取回来，把这样子的一个救恩取得，然后呢来颁布给所有的广大生灵啊，让他们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解药。所以基督教又是怎么样子来告诉我们这个救恩的呢？是不是也是非常的麻烦和困难，也要像这个西游记来个上山下海行经万里才能够得到呢？那 在 某个领域来说啊，你如果想要靠自己的话呢，其实我们知道是比唐三藏这个什么到西天取经还要更难，对不对？你如果要走律法路线，我就是我所提到的，你要走唐僧路线的话呢，唐僧路线就是说你要想要靠自己去取得这个经书，取得这个救恩的话呢，那我们基督教比这个唐僧的这个想要取得经书还更困难。因为呢，在这个旧约里面告诉我们，人行了出于律法的义，将会因他活着。他的这一句是出自于生命记里面的经文，人行了出于律法的义，将会因他活着。就是说我们如果一直持续遵守上帝的律法呢，我们就跟神所立的这个约啊，一直保持着一个关联性，你就能够一直享受到神所赐下的这个律法的福气。可是你有办法一直持守吗？每时每刻遵守吗？有办法吗？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有办法吗？没有办法，因为你看那个旧约历史就是没有办法，对不对？耶稣才会来的啊！耶稣不是看衰我们、看扁我们、看不起我们哦，他才来到这个世间要来拯救我们，是他早就看透我们了，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我说啊，你如果要走唐僧路线啊，你要靠律法活着，一直持续活在神的面前，那是难上加难。所以我们今天要选择什么路线？因信称义，对不对？因信称义是什么路线？就是耶稣路线啊，对不对？现在有两条路啊，唐僧路线就是我们常常所想到靠律法称义嘛，要经历一些的千辛万苦你去取到这个救恩。但是你如果走耶稣的路线呢，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路线呢？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把基督带下来，或说是谁要下到阴间里呢，就是把基督从死里带上来。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就是救世主的意思，那这个写作的这个保罗非常有意思，他说用两个律法的义跟信心的义来做一个对照。既然律法的义是行那出于律法的义才能够活着，那出于信心的义怎么说呢？今天他把信心的义拟人化，他用一个拟人化的方式来说出这样子的一个话。他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意思是说什么？我们需不需要上山下海才能够接触到基督？为什么不用？弟兄姐妹，你觉得我们为什么不需要历尽千辛万苦才能够接触到基督呢？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已经道成肉身了，是他自己来，对不对？不是我们去找他，耶稣道成肉身，所以他说，不是要把基督带下来，是基督自己接近我们，靠近我们了。然后呢，他还说怎么样子，基督来了以后呢，他怎么样子，他从死里复活了，知道吗？所以他又从阴间上来了。所以他这句话是说啊，你不需要那么辛苦了，你要到天上去找基督，或是要下到阴间去找基督都不用。因为呢，你用什么方式你也走不到，你也达不到，是基督自己靠近我们了，知道吗？他自己来靠近我们的，我们才有办法接近他。不然的话呢，哇，我们一定也会想走这个唐僧路线，因为这样子的这个路线呢是靠自己啊，不要靠别人，靠自己最好最可靠。问题是你靠自己就是靠不了，就走不到。所以信心的意义呢，不需要啊上天下地去取得。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见这个信心的意义，它有三个很特殊的地方，在罗马书的10:6-10。第一个呢，就是它不需要你上天下地去寻找。第二个呢，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这个信心的意思怎么样子呢？他说啊，这道离你不远，这道就是这个信心的意啊，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哇，原来啊，我不用像唐僧一样要花那么大的劲啊，花那么大的精神才能够得到这个解药解救，而是啊，这个道今天已经完成了，就在你身边。我们常常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要的话呢，马上就可以得着。哇，真的是太简单了，简单到一个地步，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像有一些的玄机在里面，好像有一些陷阱在里面。所以我们听到人家讲到这些什么，哇，信耶稣啊就可以得永生啊，就可以得到这个救恩啊，讲的天花乱坠，我们就觉得好像怕怕的，太简单太容易了，我们反而不相信，对不对？不敢轻易的相信。那简单到怎么样子的一个地步呢？只要用口用心，你就可以得到了。哇，真的是太简便了吧，哈！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哇，你知道吗？要进入有一些的宗教，哈，都是需要一些的仪式，要花一点点功夫的，哈。你要成为一个佛教徒啊，你要所谓入三宝，哈，三宝就是他们所谓的佛法身，哈。你要这个皈依三宝，那成为一个 回教徒、就是穆斯林、你也要这个、默念一段这个清真言，还有呢要让伊斯兰教的这个阿訇、阿訇就是他们的老师、帮你取一个这个教名、取一个经名，然后呢举办一个简单的入教仪式，这样子你就可以成为一个穆斯林了。但是基督教怎么会简单到这样子一个地步呢？心里承认，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可以变成一个基督徒了。太简单了吧，吼，简单到我们都觉得吼不可思议。那我们知道，以往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到，有一些的宗派呢，他们就是用这句话去带领一些人信主，因为圣经上面的确是这样子讲的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对不对？所以他们用这样子的话来教导人，甚至呢，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进到人家的家里面，然后就是讲一些，然后说你相不相信？你若愿意相信，好，他说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了，你跟着我这样子念一遍，念完了，他就要把你拉去受洗的，对不对？拉到你家的浴缸去受洗，因为他说这是圣经说的话，我照做就 你照做呢就可以得救。后来啊，很多人就觉得说他是在那种被胁迫的情况下，在有压力的情况下被拉去的，其实他还搞不清楚什么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在这边呢，他根据的经文就是罗马书10:9-10，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的确啊，这是圣经的话啊。但是啊，许多时候是不要太过于简化。我所谓不要太过于简化，就是说我们不要就是说太快，就想要让一个人就是这样急急忙忙的让他受洗。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的这个弥补这方面不足的方式，就是带领弟兄姐妹读新生命课程，对不对？新生命课程呢，它有11课，它可以好好的来教导你认识基督教，要接受这个信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11个礼拜的时间可以让你好好的来思想。那我们也不是说又要把它这个本来这么简单的这个救恩呢，又要把它复杂化，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用意，而是有时候我们的确要让对方知道，心里相信你在相信什么，口里承认你在承认什么。所以他这边提到，心里相信在相信什么呢？心里相信神， 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为什么心里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么重要，而不是这个相信耶稣钉十字架就可以了？为什么？为什么他要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呢？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好不好？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你就没办法称义了，你信他也没有用啊，知道吗？哦，所以他在这边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个心里相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哦，就可以称义啊。为什么？因为耶稣能够复活代表他所完成的救赎是怎么样子，是全备的，是有果效的哦，是神认证的哦，是神就是许可的哦，查验过的，这个救恩百分之百有效，这个解药百分之百有效，知道吗？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啊，那也只不过是耶稣在世上自己说的而已啊，对不对？他自己说只要人到我这边来，哦，就可以因他得生命，那是他自己说的，最后他也没有复活啊，就代表他讲的 这一番话呢是一番大话。耶稣能够复活代表他一点都没有被罪污染到，哦，所以呢他下到阴间去以后呢，他能够被神从死亡中释放出来。请问一下，历史历代有没有人进到这个死亡中以后呢还有再出来的？孔子啊，释迦牟尼啊，哦，还有很多我们的先圣先贤啊，他们死了以后还有没有再活过来？没有呢，对不对？他们都现在都在死亡的这个拘束底下，只有谁曾经从死亡中出来过？耶稣而已。所以耶稣啊能够从死里复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哦，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白信了， 在哥林多前书那边也告诉我们，哦，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啊，我们所信的啊，我们所花的这些努力啊，我们的聚会我们的读经都是枉然啊，因为这个信仰啊没有办法带给你真正实质上的含义，哦，没有办法带你走出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好，那口里承认要承认什么？承认耶稣是主，对不对？对不对？哦，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所以 口里承认，承认耶稣为主。那承认耶稣为主到底是怎么样，怎么一回事呢？你觉得呢，弟兄姐妹？我们说主耶稣啊，对不对？我们喊说主耶稣啊，你知道喊这句话的意思是怎么样子？耶稣是你的主宰，所以呢他要叫你做什么事你就要怎么样，你就要去做。他叫你死你要不要死？你也要死。哎，我的意思是说他安排你经过一些危险的环境，这个危险的环境甚至有可能把你的性命都夺走了，你要不要去？不然的话早期的那些基督徒是怎么殉道的？是不是因为神说的话落空了，没有好好的保护他们，所以啊他们才被罗马人抓去，哦，被钉十字架，被抓到驯兽场，哦，被用火烧死，是这样子的吗？是因为神的能力没有办法保护他们，这个主没有办法保守他们，所以他们面临到这样子的一个死亡的困境跟危险，是因为这样子的吗？不是，欸，是神可能就安排他们要殉道，所以你看这些人他们也怎么样乐意接受了，对不对？所以啊为什么这个信仰最后会把罗马帝国整个颠覆过来？罗马帝国真的是我们所知道有史以来一个非常强大的帝国，不只是他的军力强大，而是他的各种制度也非常的完善。这么样子的一个现代化的这样一个帝国啊，最后会被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基督教给颠覆过来，你想想看这不是神迹是什么？那这个神迹是怎么产生的？ 就是很多殉道者产生的，所以我们说殉道者的血啊，就是福音的种子。所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哇，这句话不是简单的一件事哦，弟兄姐妹，我们每次喊主耶稣哦，要知道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含义在里面的。好，这是我们第二大段所看到的哦，所以这个信心的义，因信称义，这一条道路，弟兄姐妹觉得简单不简单啊？说起来很简单，对不对？哦，但是它背后有它的意义。这个意义是因为耶稣已经帮我们铺成好了，已经完成了，所以呢，对你来讲非常的简单，你只要真心相信接受，你就可以得救了。那我们就会觉得说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为什么还要受洗，对不对？为什么还要受洗？这是我们常常的疑问。那我们知道在这个耶稣同钉的那个十字架上，那个强盗呢，他所采用的方式是他因为受洗 才得救吗？没有啊，他根本没时间受洗啊，对不对？他是怎么得救的？对啊，这个强盗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呢，你知道吗？他就是采用这样子的方式得救的。所以不是受洗你才能够得救，受洗是后来慢慢这样子透过保罗这些使徒把这样子的一个教义发展出来的。那你会觉得说何必多此一举呢？可是真的是需要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受洗的仪式。为什么？因为才能够再一次确认你的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到底是真是假，你敢不敢在众人面前承认，对不对？还是你偷偷摸摸的啊，只是自己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那觉得你这样子的方式可能经不起考验。所以啊，需要经过这个受洗的仪式是有它的必要哦，不只是来查验再次确认你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相信是不是真实的，还有这个经过这个受洗的仪式，保罗说啊，有它的真理的含义在里面，对不对？哦，因为经过这个整个人进到水里面再起来呢，就有在死的形状上跟耶稣联合，也必定要在复活的形状上跟耶稣联合，这样子的一个死里复活这样子的一个含义在里面。所以受洗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个多此一举这个画蛇添足的仪式，而是啊，今天这个基督教这样到达这样一个地步呢，我们都需要经过受洗这样子的一个仪式。但是的确有一些人他们没有时间经过这个洗礼，他们只要真的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呢，他们也已经成为神家里面的人，这是必须要在这边跟弟兄姐妹来澄清的地方。好，最后我们来看这么好的救恩，这么完善的救恩，那谁有资格得到呢？有谁有这个条件？相信的人就可以了，不是有学问的人，不是那些高尚的人，有身份地位的人。因为啊，这个救恩是所有的人都需要，所以也是要给所有的人。这救恩是普世性的，没有分贫富贵贱、黑红黄白种，每一个人都有资格，都有这个机会哈。所以到这边啊，我们才又再一次的看见，又回到罗马书一开始的这个主题的，对不对？罗马书一开始就是要讲福音，他讲福音是怎么讲的呢？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到了这个阶段，他已经很清楚地说明这个福音的独一性跟简便性之后呢，当然就是要再回归到神当初的心意，让愿意来的人 都可以得着，让愿意用他自由意志做选择的人都不会无功而返，不再有什么犹太人啊非犹太人这样子的一个区别了。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这个时候啊，这个耶稣完成的救恩呢，不是在只有犹太人能够享受到了享用到了，而是已经不再是属于犹太人的专利了，是全世界的人只要愿意用他的自由意志来做选择的都可以得着。所以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神的救恩，我们今天讲到有什么特，这个独门特秘方有什么它的特性呢？这个救恩的独特性在哪边？第一，这个是什么？独一性，对不对？就是啊，只有耶稣基督所完成的这个救恩呢，才能够解救你绝症的问题。这个绝症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最后都要进到死亡，都要被审判。但是这个 解药呢，只有谁手中才有？耶稣才有。所以这个救恩有它的独一性。那第二呢，要来取得这个解药会不会很麻烦？不会，不会哈，非常的怎么样子，非常的简单便利，对不对？所以这个救恩有它的简便性，对不对？那最后呢，这个救恩 是给谁啊？全世界的人，所有愿意相信接受的人都可以 得着。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就这个独门秘方。这个使徒行传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别无他名，再没有别的名，再没有别的路可以让你的这个心灵的虚空能够被填满，除了耶稣基督这个救恩以外，再没有人可以解救你从审判的权下脱离开来，除了耶稣基督所完成的这个救恩。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花了一些的时间来介绍我们信仰，我们基督教信仰的独门秘方，就是因信称义这样子的一个救恩，这样子的一个福音是独一无二的，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一人独立为我们完成的。是的，主，我们感谢你这个救恩这么样子的好，以至于我们常常会思想到要取得这么好的救恩，是不是要上山下海才能够得着？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需要，这个救恩非常的方便，只要用你的心用你的口就可以来得着，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来支取就可以得着，而且这样子的一个救恩也是乐意赐给全世界的人，只要愿意用信心来接受的人就可以得着。主啊，是的，所以当我们能够听到这样子的一个福音的内容信息独门秘方以后，主，我们要想到我们的许多的家人，还有我们的亲爱的朋友，我们的同事，他们都还没有得到这个解药，他们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救恩，他们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解救。愿你帮助我们时时为他们祷告以外，我们也能够化祷告为行动，把这样子的一个福分来介绍给他们。求主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时时的在你的里面来做好这样子的一个预备。感谢神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一首回应诗歌，别无他名。一起来，别无他名，唯有主耶稣生命，别无他名， 唯有主耶稣生命，别无他名，唯有我主耶稣。他是配得荣耀，他是配得尊贵，他是配得全能和颂赞，别无他名，别无他名，唯有主耶稣生命。别无他名，唯有主耶稣生命。别无他名，唯有我主耶稣。他是配得荣耀，他是配得尊贵，他是配得全能和颂赞。他名，他名已被高举在全地之上，他名是远超过诸天，他名已被高举在全地之上，将荣耀并尊贵和荣赞归给他。别无他名，唯有主耶稣生命。别无他名，唯有主耶稣生命。别无他名，唯有我主耶稣。他是配得荣耀，他是配得尊贵，他是配得全能和颂赞。是的，我们邀请弟兄姐妹来为你自己心中所挂念的这位福音的对象来祷告。是的，或许你已经为他祷告多年，或许他已经到了门口了，就差这么临门一脚。但是这个时候我要邀请你来继续为他祷告。我们一同开口来为你心中所挂念的这位福音的对象来祷告。主啊，是的，我们求你来帮助孩子心中的这样子的孩子的女儿。主，是的，他常常来到教会，他常常的来听取这样子的一个信息，但是我们心里所盼望的是他能够真心的相信接受你。愿你继续的动工在他的心中，在他的身上，好让我们的这些努力，我们的这些祷告不至于扑空，不至于落空。愿神你来帮助我们，帮助能够早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救恩。愿你做工在他的心中。别无他名，
别无他名，唯有主耶稣生命。别无他名，唯有主耶稣生命。别无他名，唯有我主耶稣。他是配得荣耀，他是配得尊贵，他是配得全能和颂赞。他是配得荣耀，他是配得尊贵，他是配得全能和颂赞。
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别无他名，天下人间再没有赐下别的名号使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独今天显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只有这一条道路，耶稣基督所完成的这一条道路，使我们可以安然地回到父神的面前，回到父神的家中。主啊，是的，思想到这样子的一个救恩，不是我们再怎么努力可以得着的，而是你亲自所完成，亲自所赐下的。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用信心来回应你， 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心中所挂念的这些家人，还有我们的朋友，他们也可以蒙你的光照，早日的来回转归向你，认识到这个救恩是这么样子的美好，这么样子的完善，这么样子的一个便利，完全是因为你看见看重我们的软弱所造成的。主啊，是的，因为若不靠着你，我们在想要靠自己，那真的是无功而返，那真的是一条没有办法再走下去的道路。所以主，你今天已经完成了这个救恩，你赏赐给我们，要我们勇敢的去传，努力的去传，让那些还没有得到这恩典的人，这些失丧的灵魂可以早日的回归到你的里面，来享受这样子的一个福气。是的，谢谢你，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聚会就进行到这边，我们可以默祷散会，也可以彼此交通，愿神赐福大家在这一个礼拜当中可以靠主得力。